嘅讲道嘅题目咧系道在心田。我哋其实今日选读咗嘅旧约经课啊，包括以赛亚书同埋诗篇嘅65篇咧，经文嘅内容都系好明显咧，同一个丰收嘅景象系相关嘅。我对农业嘅认识非常肤浅啊，可能在啲弟兄姊妹咧，你系对农耕或者农业或者农业科技咧，你系有多啲嘅认识嘅。咁但系都好彩啦，就系我过去多次去圣地行嘅时候咧，喺圣地行嘅旅程里边，都难得有机会去认识以色列嘅农业科技发展。如果你有留意即系呢方面嘅资讯，你会知道咧，以色列嘅国土嘅面积虽然好细，人口都唔系多，不过咧佢喺农业科技上边系全球嘅可以话系首屈一指嘅，排喺第一线嘅国家嚟。我去以色列即係去有機會參觀嘅時候咧，就包括去一啲農業科技創新嘅啲初創公司啦。咁呢方面喺以色列嚟講係一個好重要嘅產業嚟嘅。而我最深刻嘅一次咧，就是、去參觀耶路撒冷嘅希伯來大學。咁有機會咧喺嗰度真係睇到一啲嘅示範啦，或者睇到啲嘅介紹啦，係有關文明世界嘅所謂滴水灌溉嘅技術。咁如果你有興趣，你可以即係上網，好容易都揾到呢啲資料啊！無論你維基又好其他嘅網站嘅資訊，都會睇到咧喺滴水灌溉技術上邊，以色列除咗係滋潤咗自己嘅土地啦，其實已經成為一個好好嘅出口嘅技術啊！包括我哋中國咧啊，都有引用到佢哋呢方面嘅技術。我仲好深印象咧，就係嗰日負責介紹嘅同事咧，佢真係眼睛發光㗎嚇，好有一種咧引以自豪嗰種嘅眼神和神采，就是这个面容都令我留下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事实上，自从上世纪的60年代开始，以色列的水利工程师第一次提出了这个滴水灌溉的概念和操作方法，跟着他们就很成功地做了一套装置，证实是有效的。数数日子刚刚也都60年了，这60年里面其实以色列的農耕的土地是固然只是大幅的增長，比60年前是超過了一倍的。而農耕面積一路增長之餘，滴水灌溉的所謂的 coverage， 即是它包含的範圍已經是升到全國耕地的80%。我看到這種技術其實是改變以色列的即農業科技的面貌，而當然是一個这个所谓产量来讲，以这个地面平均面积来计，以色列是属于一种高产量的农业国家来。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旅客或者访客，往往我们通常第一站都会停留在台维夫，都是因为主要的国际机场，你都是通常会在那里留一个不太长的时间，有些人留一晚，有些人甚至留2至3晚都有。每一次当我去到台维夫的时候，我一定会去一个地方是游客必到的，其实就是叫做加密市场 Camel Market。 如果你去过圣地的朋友，又去过台里维夫，我估你应该都会去过那个地方。我特别很喜欢在这个 Camel Market 里面的一些摊档之间来转型，其实它就一档档一档档这样排列整齐。在里面转型怎么好呢，就是经常会见到各式各样的很多颜色的蔬菜啦，新鲜的水果啦，乾果啦，香料啦，咁樣咁你會好開心嘅，佢排得好豐滿嘅，咁左又係，前又係，總之行過轉彎又係，呢啲攤檔咧色彩繽紛嘅農產品咧就擺喺你眼前，咁當然呢個都係陳列嘅效果啦。不過就正正你置身喺當中嘅時候咧，就好有一種豐收嗰種感覺喺裏邊。好多遊客都中意咧喺呢啲攤檔面前影相㗎，影出嚟因為真係自動就好靚㗎啦，即係你唔使點化妝，因為後面個背景咧色彩斑斓係好靚影出嚟。而我咧差唔多每一次咧都去嗰度咧係買手信嘅，特別買啲乾果或者香料啦，翻嚟送俾啲親朋好友。其實以色列咧位於一個相對係叫乾旱嘅地帶啦，降雨量咧喺全球嚟講咧就係屬於係平均以下嘅水平，尤其是佢喺南部的地方是真的一个很干旱的叫做旷野之地，就算今天去圣地行的时候，很多时候都会特登去行旷野的，南部的地方的旷野面积是最大的。特别当你是东西南北即是走一片以色列地巴勒斯坦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个相对较为干旱的地貌不是集中一个区域的，其实是散布在即全国都有这些干旱的地方，所以它那些植物呢很多都是所謂內旱的植物來的。當你這樣走一片之後呢， 就是、我自己好真心的感觉，要建构出好似诗篇六十五篇嗰个咁嘅丰收嘅影像咧，对我嚟讲其实真系困难。因为通常我哋睇好多 video 咧，就系喺啲好茂盛嘅通常啲河流嘅所谓三角洲冲积地带咧，就会有好茂盛嘅生产，或者甚至乎谂翻下中国好多地方，特别喺山区嘅地方有梯田。梯田上面種了很多水稻，咁你見到咧，哇，即係水光潋滟，你覺得很豐富嘅。咁但係以色列咧係好難見到啲咁嘅景象。咁換言之，剛才我哋讀嘅詩篇六十五篇咧，係一個好令人興奮嘅一個畫面嚟，特別對生活喺以色列地、面對一個相對乾旱嘅地貌嘅以色列人，去讀到第六十五篇嘅時候，那個係一個讚美詩，係一個嘅收割嘅詩篇。咁嗰種嘅興奮嘅景象咧，你好自然就會好容易覺得啊，難怪佢哋咁開心啦咁樣。其實自古以嚟咧，農業耕種對以色列民嚟講咧，其實係一個長期嘅挑戰。我哋當然知道嗰個稱為應許之地，或者話牛奶乳物之地。不過正正就係呢個上帝應許嘅地方，佢哋往往係要經歷一啲耕種嘅長期嘅挑戰。今天我哋选读嗰个福音经课马太福音第十三章，我相信呢个比喻或者呢个故事咧，大家都相当之熟悉噶啦。除咗马太之外咧，另外两卷嘅妇女福音都同样有记载呢个嘅比喻。耶稣用咗一个农耕嘅经验嚟到去讲解天国嘅道理，其实咧我可以话系非常之咁应景嘅，亦都系十分嘅贴地。对以色列人嚟讲，即使你不是一个农夫，耶稣所描述那些撒种的细节，或者说植物生长那个很简单的描述，其实你是不难理解的。即使可能在座弟兄姊妹你从来都没试过务农的，连去玩下种田你都没玩过的，但耶稣所讲的画面都不难捉摸。特别如果你是活在当时的第一世纪的那班的以色列人，他们很体会得到农夫耕种那种的困难的，咁于是乎亦都很容易产生共鸣。这个都是耶稣基督他讲道的时候、比喻的时候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很贴地。我们现在就进入去这个马太福音刚才这个的经课，我们再深入一点去看。不过看之前呢，我们就先处理了有关马太福音的整个宏观的架构。其实马太福音的结构不是复杂的，在中间就有五大段的讲章，这五大段的讲章分别就摆在第一个是最出名的，在第五至七章我们称为登山宝训，大家都很熟悉，里面是讲到是天国里面的人的素质。第十章就讲到耶稣基督有关去差遣门徒去实践使命。第十三章就是今天我们要处理的经课，就是讲到有关天国的比喻。除了撒种比喻之外，跟住后面还有好几个都是跟天国有关的比喻。去到第十八章的时候就讲到门徒之间的关系，去到临尾在圣周的里面，在第二十四到二十五章就讲到有关末世的这个警示或者警醒的提醒。如果按今天的用语来讲，比如所谓门徒训练那条进路去想，这五个讲论我们可以分为，第一讲登山宝训，我们可以称之为是门徒的素质。第二部分就讲到耶稣差遣门徒，我们就可以称之为门徒要去承担使命。第三部分就是今天讲的这个天国撒种的比喻，我们就可以称之为是门徒的天国观，一个跟随耶稣的人他那个天国的理念和信念是怎样的呢。第四部分讲到门徒之间的关系，我们就发现这个信仰不是单纯一个所谓个人和神的关系，其实是有一个所谓门徒群体的建立。咁喺嗰段嘅经文里边咧，就有好好嘅教导。去到最尾，有关耶稣基督对末世嗰种嘅预言，同埋对我哋嘅提醒咧，我哋就会可以称之为系门徒面对末世或者系面对危难嘅时候嘅考验。呢啲咧都系所谓同门徒训练嘅内涵咧系好相关。咁所以有啲人，包括我自己，都好喜欢咧话阿马太福音咧，其实喺嗰个门徒训练嘅内容嚟讲咧，其实都系一本好好嘅、好全备的门徒训练手册。撒种的比喻呢，就是刚才我所讲的这五个的的讲论里面其中的中间的位置。它的重要性呢，并不是在于个经文特别提到有关耶稣的比喻， 如果你要写一篇神学的论文或者功课，你要写有关耶稣的比喻，你一定不可以避开马太福音十三章，因为里面有一个好的论述，就是讲耶稣为什么要用比喻，用比喻能够带来什么的教导的效果，所以那里是有它的重要性。不过我认为在这个五个大讲章里面，这个摆在中间的有关耶稣基督的天国的教导的这个段落，它的重要性最主要的其实不是这部分，就是说不是单单说讲下为什么要用比喻或者比喻的含义、比喻的效果，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位置，我觉得是相当重要，就是由第十三章开始，耶稣基督那个教训或者传道的基地由会堂延伸到去会堂以外。如果你看由第一章开始到第十二章，讲耶稣基督的童年，他的出生，讲到他出来传道，包括他和施洗约翰之间有一个短暂的 overlap， 这些的叙事其实你发现在最初的时候，包括在马太的第四章和马太的第九章，都讲到耶稣教训人，但是哪里教训啊？圣经说在会堂里教训人。原来在耶稣早期的传道里面，他很多时特别游走在加利利圈的时候，他都会在会堂里面去教训人。简单来讲，就是耶稣基督，我们用我们市井的讲法，当他出来江湖行的时候，其实第一个的重点的地方去进行教导就是在会堂。不过原来去到第十二章，就出现了法利赛人和耶稣基督一个相对较为公开的争论。自此之后，由第十三章开始，耶稣就转了地盘了。这个是一个这样的转折位来的。我们不可以说由十三章开始会堂的门已经向耶稣关上了，因为当你再看到去十三章尾段的时候，你就发现耶稣回到自己的家乡，在家乡里面他同样在会堂进行了一次的讲论。但是总体来讲，就是十三章这个转折位开始，耶稣就开始经历犹太宗教领袖的批评挑战，甚至乎你说他们再发展下去的时候，就希望找到耶稣的一些把柄。当然把柄的最后的目的就是希望将耶稣移除，去到最后他们终于就决定要将耶稣除掉。整件事件呢，大概就由这个转折位开始慢慢延伸下去。当权者意图将耶稣驱逐离开他管辖的范围，认为这样就可以终止了耶稣带来给他们犹太群体里面所带来的影响，或者在他们眼中是一些不应该有的影响。但他们没想到，当耶稣离开了会堂，耶稣却在湖边、路旁、山上、树底下、城门口，就好像户外的圣殿一样，向所有心灵有所渴慕的群众继续宣讲天国的福音，教训天国的道理。会堂的门好似闩了，但耶稣教训传道的网络反为大开。到头来，这些控制住犹太教的权贵要将耶稣排除在会堂之外，甚至最终将耶稣置于死地。但是天国的福音呢，却在会堂以外的世界开花结果。这个是我们见得到的福音书带给我们看的一个很鼓舞的画面。在马太福音的第十一和第十二章记述了不同的人对耶稣的反应。其实当我们由十三章看回头承接上文的时候，马太第一句就说，当那一天耶稣从房子出来坐在海边。他用这句说话作为一个开始，作为一个衔接，正是要交代这个撒种的比喻是和第十二章所记载，特别是讲到耶稣和法利赛人的争论，其实是有很大的关联的。马太就告诉我们听当时的情景，他说有很多人在那里聚集，耶稣只得上船坐下。大家知道大概海边应该斜度是越近水面就越低，是不是？如果耶稣是真的坐了在海边的话，站在那里的群众可能前几排都见到耶稣，但是后面的人就慢慢见不到了，因为人太多了。也都我想 對呢個發聲嘅聲量嚟講咧，就坐喺個海邊嘅比較低嘅地方都係困難。所以咧，我相信係喺岸邊有船隻啦。耶穌結果就坐咗喺個船隻上邊，就向住企喺海邊、企喺湖邊嘅呢啲嘅受眾嚟到去講道。我哋睇到呢個情勢係點咧？係耶穌係好重視呢個教導。大家都熟悉，當拉比坐低要去講道嘅時候，嗰、那個嘅係一個重要嘅講論嚟。耶穌就坐喺船上面坐低，咁我哋就去睇一睇我哋講嘅剛才讀過嘅馬太福音第十三章呢一篇。按照馬太嘅記載，係耶穌第一篇嘅海邊嘅講道，亦都剛才我所講嘅由會堂呢個基地移伸出去一個户外嘅聖殿嘅裏邊。刚才的方经课讲到四种的土地，我会形容为是四种的心田，你的心好像一块田地这样。巴勒斯坦的农田的形貌呢，跟我们一路中国那只我们比较长方得来是近四方的，但他们长方得来是很长方的，是很狭长的田地，他们喜欢用这个方式。而在每一条很长的田的中间呢，当然就是行人的走道啦。咁呢条行人的走道因为都好长，你可以想象到中间咧系冇嗰啲所谓打横嘅，我哋千脉千脉啊嘛，佢冇嘅，一路要行，由田嘅头行到田嘅尾都有一条比较长嘅路。当人不停咁反复去行呢条嘅田间嘅走道嘅时候，呢条路就会越踏越实。呢、这个就系所讲嘅路旁嘅意思。当呢啲咁踏得咁实嘅土地啦，其实种子落喺上边系好难好难去深入泥土里面，然之后发芽生长。所以落喺路旁嘅呢啲坚硬嘅地土上面咧，最终呢啲种子只会成为雀鸟嘅食物，飞鸟嚟就食咗啦。咁第二种土地经文所讲嘅就是所谓喺石头上面嘅浅土地，呢、这个都系巴勒斯坦常见嘅一种嘅土质地貌嚟嘅。啊，佢哋最主要嘅所谓地下表层嘅嗰啲嘅岩石咧，系石灰岩。在这些石灰岩的上面就有薄薄的一片的土地，大概真的好像我手这个的厚度，平均都是讲大概三四寸，当然有所谓有差异，平均来讲是三四寸，即是大概10cm 左右，是一个 很浅的土层，你想着你盆栽里面，你的盆栽的盆的泥都会厚过他们的浅土层。浅土层的特色是怎样呢？因为下面有岩石，所以吸热的效果比较好，当种子落到泥土的时候有充足的熱量，它就能夠很快就發芽生長。所以它的特色就是很快有反應，很開心。如果你種田種嘢的時候，你會發現你用無論你用棉花來去培苗也好，或者用淺泥，或者有些人用水用營養液，你每天很開心望住嗰個你育苗嘛，看住它由嗰個種子慢慢生出嚟、生出嚟、生，每天都有成長咧，係好開心的。咁所以在淺土嗰度種田咧，是其實適合育苗的，很快那些苗就會生出來了。但是那個真的成為它的生命的歸依的地方，那粒種子呢注定就沒有運行了。土淺的土層呢，由於它的根再向下行的時候，就會遇上那個岩石層，於是乎呢它就不能夠再深入地土去拿養分和水分。當太陽一曬再曬，開頭就促成它發芽，但后来的太阳就促成它的枯萎，因为它没有充足的水分。这个是浅土层的效果。耶稣又讲到这个关于荆棘，杀了在荆棘丛里面的种子都可以有发芽生长的机会，但是当那个 种子的那个株幼苗慢慢成长之后，它就会发现周边被很多的荆棘来到去挤压住，慢慢它就没有办法拿到足够的阳光和养分，又或者其实有部分的养分和水分都被荆棘吸收了，它们就不能够很茁壮的成长，注定落在荆棘丛里面的种子都很难 发展成为一个很丰盛的植物。最后耶稣讲第四种的土壤是讲到好土，好土就有足够的深度，种子可以深入那个的泥土嘅里边去吸收水分同埋养分，亦都冇荆棘嘅挤压，所以佢成长嘅时候就有更好嘅空间。于是乎耶稣就话就会结出30倍、60倍、100倍。我特登调翻转啊，等大家好过啲啊，冇100倍、60倍、30倍，我哋由少讲起啊，30倍、60倍、100倍。 於是乎耶穌就進一步的解說他所講的四種的田地，或者說我形容的心田，其實代表什麼呢？路旁的硬地，我覺得好像一個閉塞的心靈，是沒辦法去接受上帝的道，即使他聽見了，心裏面呢都不會明白。於是乎撒旦就趁著這個機會將心田上面的道就拿走了。可能你會問，一個人的心田為什麼會好像硬土一樣的呢？為什麼會對著天國的道理他的心靈是閉塞的呢？我第一樣想起的就是，有不少人在這個社會上面崇拜權力，喜歡擁有權力，又或者去賣弄權力。其實這一種人是比較難，或者說很難去接受一個叫人去捨己放權放低權力的一種天國道理，是難的。或者另一些人對信仰存有偏見，認為這個世界是沒有神的，他不會去想一個可能性，就是或者有神呢，他不去想這個可能性，是沒有的，很斷言的，是沒有神的。又或者說是耶穌或者都是一個歷史人物，不過都只不過是一個出名的教師，或者說你說拉比，他沒有可能是神的兒子，因為沒有神嘛。這些的偏見呢，是可以令到一個人的心眼盲了，於是乎心靈就好像閉塞一樣，聽到都不會明白。又或者有些人，有些朋友是很有成就的，去到一個地步，甚至乎有一種很自傲的感覺。其實這種朋友很可能是很欠缺一個接受上天的一種受教的心，這種朋友也比較難去明白我們基督教所說的要將生命主權交給上帝的這個道理，是難的。因為他覺得他自己已經好好地管理了他自己，他人生很有成就，他不需要將主權交給一位他不認知的上帝。我有一位好朋友，其實是一位非常成功的商界精英，25年前呢已經是某個的國際超級品牌的第一位的華人董事，我們作為朋友的都是很欣賞他的成就。我還記得呢，在20多年前他經常說他自己的人生哲學是怎樣呢，就是追求卓越，努力奮鬥，而且呢他自己是嚴守一個不騙人不害人的宗旨。哇，真的很好啊，即我都很欣賞我這個朋友，在我眼所見裡面他真的是一個去履行不騙人不害人的生活宗旨。他自己就加了個注腳，因為我們這些耶穌仔耶穌女很多時候都會講一下信仰，分享一下見證，他就會說，如果上帝因為他不相信主而死了之後真的要落地獄的話，他會第一個出來控訴這個上帝是很不公義的。那我們作為好朋友好言相語一輪之後，事件又會不了了之，再過一段時間有機會聊天的時候，又同樣的好像個 loop 那樣，就是我分享我們的對人生對信仰的看法，跟著他有他自己一套這麼堅強的哲學，他是一個很有成就的一個人。15年前有一次，他其實不是住在香港的，15年前有一次我去到他住的地方去探他，他兩夫婦很認真地跟我聊了一次偈，請了我回家聊了很久。其實一件事而已，因為我自小看著他們的兒子大，我這個作為 uncle 的跟我兒子都有偈聊的，他就心想，你這個過客來到我的住的地方，平日跟我兒子又沒有什麼利益的關係的，不如你幫我做一件事這樣。然後做什麼呢？就希望我跟他的兒子好好的聊一次，因為他們面對一個困局。當時他的兒子大概20歲21歲左右開始大過，進入一種很深層的反叛，那種反叛就不是在家扔桌扔椅或者跟爸爸媽媽鬧翻，而是完全不理會父母，並且就養成了一種的生活習慣，就是跟他同輩的朋友經常去一些夜店或者飲酒飲得比較嚴重，食煙當然一早已經發生了， 佢哋發現咧就好擔心自己個仔一路咁落去啦，點算咧咁？佢哋又覺得雖然自己好叻，但係完全束手無策，就突然間諗起有個過客，聽講你都係識輔導嘅，中意同人傾偈嘅，不如將個仔交俾你試下啦咁樣。我就同佢個仔仔都係我嘅一個細侄啦，可以話同佢傾偈。我同佢傾偈嘅地方咧，就去咗一間咖啡店。在那裡跟他傾，傾了一個晚上，跟住再過幾日又跟他再傾一次，在他屋企跟他傾偈。咁當然咧，那個內容唔講啦。簡單嚟講咧，我就鼓勵我個朋友嗰位太太，其實佢自細係一個天主教徒嚟。我話不如你考慮一下祈禱啦。我話好重要啊！就我生命嘅培育咧，唔係單單靠三言兩語或者物質嘅豐盛咧能夠解決嘅。其實好多時都是由内心催化出来的一种生命力量，而我相信这种内心的力量最有效的是来自天上的。我鼓励他重拾回他自己的信仰，并且多些为他自己的儿子祈祷。事后我一直都有跟进着那个情况，因为都是我很好的朋友，很感恩。最后就是事件都解决了，但是中间都是要蹉跎了整两三年的时间，有番偈谈啦，跟住慢慢一啲我細侄女嗰啲嘅所謂生活上面嘅唔好嘅習慣咧，慢慢都改變，並且咧開始去揾佢自己所謂個所謂 career advancement 啦，即係佢嘅事業嘅向前發展嘅路向係點咧咁。而最感恩嘅就係最後呢對夫婦咧，都真係翻咗教堂繼續佢哋自己信仰上面嘅追求並且咧後來嗰位太太咧第一位同受浸咗添咁樣。我想舉呢個例子就話，其實真係有陣時心靈太過閉塞，當好自滿自傲嘅時候，其實真係載唔到上帝嘅道。喺好滿足嘅一種自我滿足嘅狀態裏面，就會將上帝嘅道摒諸門外。可能真係直至到一啲生命好大嘅難關，發現原來人真係有限嘅。人再叻咧，都有好多嘅所謂生命嘅死穴咧，你係解唔到嘅。可能去到嗰啲時候咧，上帝憐憫就可以將個心打開。耶穌話到：淺土地上嘅種子發芽好快，初聽道理嘅時候咧，好喜歡咁樣接受，覺得呢個道理好好，或者覺得耶穌十架嘅愛好偉大，好受感動。但好可惜，嗰個心田係冇深度嘅。當信仰面對一啲嘅考驗，或者生命遭逢患難，其實經常患難都喺我哋身邊，又或者受到壓迫，立刻就跌倒啦。Eugene Peterson 不得生咧，係咁樣意譯呢一種嘅生命狀況。So when the emotions wear off and some difficulty arise, there is nothing to show for it。喺度 message 佢嘅係咁樣翻譯。弟兄姊妹，是的，如果信仰只是建基于一时的热情，一刹那的冲动，或者说纯粹是感觉讲 feel， 我 feel 到耶稣爱我，纯粹是一种感觉，那我就会说是啊，来得很快，不过可能去得更快。其实没有根的信仰，很多时候会成为了我们真诚走窄路的一个最大的障碍。看來是好像接受了神的道了，但實際呢就沒有天天背起十字架去跟隨耶穌。沒有根的信仰不單止難以修成果實，更加在他結果之前可能已經枯萎。耶穌又說到荊棘，撒在荊棘裡面的就是人聽了道之後，後來有世上的思慮，有錢財的迷惑，就將個道擠住，唔能夠結實。我諗我哋生活喺現代大都會嘅，我哋都好理解，其實生活咧係好擠迫嘅。包括甚至乎喺過去呢有半年到嘅時間啦，接近我哋嘅疫情嘅情況底下，我哋似乎多咗好多嘅空間，少咗好多活動。不過我哋仍然發現咧，可能你個心靈裏邊仍然係俾好多嘢擠壓住，滿滿嘅，滿瀉嘅。冇乜空間嘅，每晚上床瞓嘅時候，唔單止肉體好攰，心靈都好攰。啊，呢啲都係我哋偶然會有嘅一啲嘅經驗。 甚至乎有些朋友可能我是想方设法呢，是希望用更快的时间获取更多的东西、这个都是很香港的精神。有时候都不甘心呢自己失去曾经拥有过的一些东西，于是乎呢一场得与失的攻防战不断就在内心里面交织。其实是的，弟兄姊妹，真正的竞争者，读 BBA 的，读 marketing 的，我们经常都讲 competitor， 真正的竞争者从来其实不是在市场那里，不是你的同行啊，也都不是跟你在同一间公司跟你斗快上位的同事啊。其实个真正的竞争者在里面，就是那个挤住你的自己，这个挤住你的自己阻碍住你在信任的路上面去多走一步。现代中文译本将和合本的把道挤住了怎么译的呢，都很有意思，它译做窒息了信息的生机。信息其实就是道啦，这个道本来有个生机的，落在人的心田里面，不过被窒息了。弟兄姊妹，为什么有些人的心田是一块窒息的土壤呢？或者再问得白一点，为什么人类常常是用物质世界的得失追逐，将心田里面最重要的道种将它挤住呢？或者问自己，我们其实是不是有时候都会在这种生活状态里面，有很多事情将我们心里面的道种挤住。不过都有好消息，耶稣说撒拉好地上面的，就是人听了道之后明白了。整段经文呢，无论是中文译做道或者道理，其实原文都是一个字，就是 logos 这个字，大家都很熟知这个希腊的字，特别在约翰福音的时候讲到 logos 讲到道的时候呢，其实就是指耶稣。而明白这个字呢，在希腊文又好，甚至乎你看旧约同样的一个词汇呢，希伯来文呢，其实所指示的这个明白从来都不是仅仅头脑上面的领悟，其实包含了相信和接受的意思。所以当你用这个圣经里面明白的字的时候呢，跟我们日常的用语那种的明白是一种头脑的领会和认知呢，是更加有深度的。换言之，马太所讲的人听到明白了，最深层的意思是什么？是一个人相信和接受主，并且他让自己的心田成为结出因为这个道种而长出来的果实。弟兄姊妹，是一个艰难的时代，你愿不愿意去耕耘你自己的心田，为主结出生命的果实，30倍、60倍、100倍？我们其实都知道农田的土质呢，是会随着时间和环境呢是会改变的，所以呢坏土是可以变成好土的。当然好土都有可能变咗做坏土。咁跟住我就问自己，亦都问大家，请问你嗰块心田而家系乜嘢光景啊？本来系一块好土，慢慢变坏，或者喺神嘅恩典底下，你块土越嚟越好啦，所以慢慢就30倍变60倍，变100倍。我想我们需要上帝去帮助我们，尤其是当我们感到窒息、缺乏水分、缺乏养料的时候，就求上帝去改变我们的土质，滋养我们的心田。又或者我们是一块好土的话，就求上帝保守我们，不要被荆棘生在我们的心田里面。刚才罗马书讲体贴肉体，很可能形容的就是在荆棘田里面的道种，我们被很多的思虑、钱财的诱惑将我们挤住，因为我们是一个体贴肉体的人。倘若你是一个体贴圣灵、享有生命平安的人，我们就更加努力的求天父帮我们保持着这种的体贴圣灵的生命状况， 是一个的好土的心田。我最后都想讲，在座有不少弟兄姊妹，你是从事培育生命的工作，无论你在教会里面的侍奉，又或者你本身是一个很喜欢做 mentoring 的一个长辈，又或者你直接在教育界里面工作，无论如何呢，我们当中总有不少，我甚至我都认识有弟兄姊妹是从事生命培育的工作的。如果你是在这些职份上面，无论是一个 pay job 或者一个义务的工作都好，如果你有份的话，我就会说我感恩你其实是一个杀种的人来的，你是一个杀下生命的种，还有看着那些苗圃慢慢生长的一个人。对于杀种的人来说，有时候我们看到杀在路旁，杀在硬地上面，又或者杀在浅土上面，或者杀在荆棘丛里面，见到那些苗圃长不大，见到它慢慢的窒息枯干，是难免会失望。不过记住这个比喻有一个很重要的画面，可能是四种的土地里面的只是得一种，不过这一种就是很关键的。耶稣这个比喻告诉我们是总会有收成的，而且去到最好呢，可以是一百倍的丰收。所以弟兄姊妹，即使我们仍未见到果效，其实不需要灰心的。我们求上帝给我们有智慧，撒种撒得灵巧一点，我们懂得更加去预备人的心田，我们带着信心的努力撒种，欢呼收割，说不定呢，我们真的会迎来生命的一次丰收。在结束讲道的时候，我很想分享诗篇65篇的一个选段，我再读一次给大家听。你眷顾地，降下透雨，使地大得肥美，上帝的河满了水，你这样浇灌了地，好为人预备五谷。你浇透地的泥沟，泥润平泥脊，降甘霖，使地软和，其中发长的蒙你赐福。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之油。在这里做一个特别的诠释，你可以将它看成为是你将恩典堆在它的头上面，它车轮走过的都折起那些枝油，是一种这么丰盛的生命的画面。然后诗人还说，滴在旷野的草场上，小山以欢乐束腰，草场以羊群为衣，谷中也长满了五谷，这一切都欢呼歌唱，一个丰收的画面。第一次我投身学生方运动或者青年牧养工作已经超过40年，我是当然是由我高中的时候算起的，已经超过了40年，当中经历过不少流泪撒种那种滋味。在侍奉的路途上面，最伤怀的就是被主内的肢体来伤害，还有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都会面对撒旦的攻击，但很感恩40年来我都没有放弃过，仍然去努力地去耕耘心田，也都继续撒种。我仍然期待，虽然一把年纪了，我仍然期待前面继续有生命的丰收上帝给我遇到。愿上帝的道在我们的心田里面结实成长，你的心田是一块好土，更加愿意我们每一个都是为天国撒种的人，并且上帝让我们去经历生命的丰收。愿荣耀归给三位真神。